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好正实法的路，救人为重。作者长春地区大法弟子真真。一，新生活的开始。我出生在一个国家煤矿干部家庭，父亲是科级干部，家庭条件过得去，从小到大没吃过太大的苦。由于自己婚姻不幸，93年与丈夫离婚，漂泊在外，四处打工。得法后，苦于没有固定的修炼环境，想找个同修为伴侣，唯一的条件就是找同修。经同修介绍，组成了现在的家庭，来到了离家很远的本地农村，于是我便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特别艰苦的农村生活。其实自己也特别担心会在这里坚持不了多久。别人看我的长相，没人说我像农村人，而且在自己46岁的时候，又与新丈夫生了一个孩子，想把他当成拴住自己，让自己在这里待下去的绳子。在我做出这一系列的举动后，同修们给我下了结论，都说我不能再修炼下去了，特别是家乡的同修们更是担心，都认为我结婚就已经不对了，又生了个孩子，加上80来岁的婆婆，已经够我招架的了。有的同修就说了，你看着吧，他还修啥了。同修的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前边的路是我已经走过了的，可后边的路我还没走呢。师尊在转法轮中是这样说的，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师尊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勇气，让我有了修炼的决心。我生能逢时，既然师尊慈悲传了这么大的法，我又得到了他，师父不会不要我，不会不管我，那我一定还能修。有了孩子，那我就带好这孩子，让他也走在修炼的路上。让他成为师父的小弟子，岂不善哉？有了新丈夫，那我与他配合，共同修炼正实法。有了婆婆，那我可以孝敬她，做个好儿媳，对弘法说不定还有好处。还真不光是说说的，我5岁的小儿子会背好多首红吟诗，我和丈夫在修炼的路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与婆婆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有时我要出去发资料，她会帮我包装，村里人对我们评价还真不错。二，用自己的方式救人，小车也超长。我家只有半晌地，只靠它我们几口人就会挨饿。每年我们就在房前屋后种些小葱，把卖小葱作为我们的主要家庭经济收入，所以每年春天我都要开着机动三轮车走村串屯去卖小葱，但每次出去我都不是想着怎样把葱卖出去，而是怎样利用好这次机会把人救了。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平时我想走出家门去做正实法的事很不容易，本身农村活就多，再加上上有83岁的婆婆，下有几岁的小孩都需要照料。每次出发前要先定好目标，我和丈夫同修一块儿往那地方发正念，备好要用的资料，神韵、小册子、护身符等，装到工具箱里，再给师尊上炷香，再学半小时的法，就出发了。这样人也救了，葱还卖了，效果都很好。再说说我的车，每个机动车都会备有工具箱，那都是装工具用的。可我的车自从来到我这那天起，就开始伴随我正实法了。工具箱里从来就没装过工具， 无论我开车去哪儿，工具箱里总要装上些真相资料。大法是超长的，所以这个车的生命也很超长。几次车坏了，都是到了家门口，或者是不用修理，自己就好了。有一次车喇叭坏了，我就决定把它换掉，可是它突然声音清亮地喊了起来，一直用到现在它也没坏，真是大法的威力无穷。三，保持正念，排除干扰，救人为此为大。我每次去各村屯卖葱时，都把来买葱的人当成与我有缘的人，我很珍惜来到我面前的人和在路上遇到的人，我会抓住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发神运，劝三退。因为买葱嘛，有时人越聚越多，我经常在很多人面前讲真相，看似大家都是来买葱的，可在我心里想，他们都是来得救的。我是个大嗓门，爱说话，性格外向，这对讲真相来说还真是个优点。当然我也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语气，面带笑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听到什么样的难听话，都是一个态度。我选择卖葱的地点和路线时，不看哪里能卖得多卖得快，不挑哪里能抄近道，而是看哪里需要发资料，怎么走能救人多。过程中全靠师尊加持，劲头十足，一个人顶好几个人。在人们拿葱找钱之前，我就会不失时机地推荐神运光盘，说没机子的我就马上送小册子护身符，劝三退，真有使不完的劲。有时效果真好，一次能退十几个人，送出十多盘神运光盘，护身符一抢而光。有时没有买葱的，我故意把车停在人多的地方，专门讲真相，送神运，劝三退。也有问，你们练法轮功的为什么去天安门自焚的？那我就给他们讲清楚，遇到干扰我就用正念对待，邪恶就没有了。比如有一次天有点晚了，我在一个村里讲了会儿真相，就开始发神运光盘等。通常我都是这样做，这会儿就遇上了个年轻人，在那儿说些难听话，你有能耐去派出所讲去，现在政策如何如何好。他不住嘴的在那儿讲，我突然大声说，年轻人你不要这样说话，你不爱听你可以走，你不能阻止我，你没看有这么多人爱听我说吗？我就继续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还是不走，就在那儿干扰我。这会儿一个人站出来说，你该干啥干啥去，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不信拉倒呗。那人立刻不吱声了，我心里谢谢师尊慈悲呀，派众生帮我维护这个场，排除干扰。还有一次更蹊跷，讲真相时遇上一人行恶，让另外一人打电话举报我，可打电话的人是个结巴，电话拨通后还没等说出啥来，就被他媳妇儿抢了下来。只要你保持正念，有干扰也总能被排除。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一村的主道上和一些人讲真相，突然过来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个高个男人，50岁左右，看不出干什么的，下车直接就奔我来了，手指着我大声说，你干嘛呢？什么法轮功？你胆子也太大了，敢在这里公开发资料。我像没听到他说什么一样，满面笑容很亲切地迎上去，一把手拽住他的胳膊说，哎呀兄弟，你快别吵吵了，我正在讲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呢，一看你就是个党员，我给你起个化名帮你退了吧，对你干什么都没有影响啊。那人瞅瞅我，当时就一愣，可能我的镇定和慈悲心展现出来的亲切镇住了他。他改变了腔调对我说，啊，我是党员，我不退。我说你听我给你讲讲吧。那人没听几句，回头上了车，坐在车里还瞅我笑呢。我赶忙追上去递给那司机一份真相资料，并嘱咐他好好看看吧，对你有好处。司机接过资料开车走了。我心说，但愿他们能看资料明白真相得救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我救众生，众生帮我。去年冬天，东北的雪下得特别大，都开春四月中旬了，路上的雪还厚厚的，人们只能顺着车辙走，走起来很吃力。农村正处农闲季节，我想这正是做真相的好机会，我便加强学法，多发正念，然后我就背上资料，到两里外的邻村挨家挨户的发。有影碟机的，我就送他一盘神韵光盘，否则就送上一份小册子，还可以直接劝三退，很顺利。当时遇一男青年，给他一盘神韵光盘，还为他做了三退。他当时手指一家小卖店告诉我，你快去那家小卖店，那里人多。我迟疑了一下，他又说，快去呀。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告诉我呢，我就径直走进了那家小卖店。啊，有十多个人，我直接切入主题，告诉他们我是来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的，一下就发了六七盘神韵光盘，为五六个人做了三退，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的，有一老头就非常反对，几次赶我，不让我在那里说。当场有一人直接跟他说，人家说的多好啊，关你什么事儿了？我心里真高兴，众生觉醒了，邪恶想恶也恶不起来了。那天我一共退了27个人，发了20盘左右神韵光盘，还有一些其他真相。回来后挺高兴，不自觉地生了欢喜心，一路心想，回家加强学法，下回还要好好做。大约一星期后，自以为状态挺好，心想，这次去远点的地方，有6里左右，如果路好，还真不算远。可当时路面像镜子一样，锃亮。走起来可真为步履蹒跚，非常艰难。其实年前我就做了些铺垫，让丈夫同修往那里发了一遍小册子。我想趁农忙还没开始，抓紧去面对面发神韵讲真相。因为上次做得很顺利，欢喜心还在心里藏着，就背了60个神韵光盘，30本小册子，同时还对丈夫同修做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安排，告诉他钱、贵重物品、三退名单都放在了哪里，还说贾同修的儿子在派出所开车。丈夫用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下，没吱声。我就背上这一大包资料，一路摔了好几个跟头，好不容易来到了发资料的村子。我开始挨家挨户讲真相，发神韵。本村信主的多，接受真相的少。走了两个多小时，已到了下午，又发了六个神韵光盘，退了六个人。这时我连累带饿，已经没了力气，又绕了一条街，进了一户人家。我刚一开口，那家男的就不让我说，态度十分恶，把我从他家一直推到大门外，嘴里一直嚷嚷着，别说话，别说话，你快走，快走。我便继续往下发，到了一家，我觉得实在是口渴，想讨杯水喝，怎奈主人特别热情，一定为我泡杯茶水喝。我盛情难却，就喝了这杯茶水，并给他家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不知又走了多少家，当我从一户人家出来时，被一刚从这家厕所出来的老头叫住了，喂，你是干什么的？你回来。我说好啊，我就是找人唠嗑的。他就问我，你是某某家的吗？我说是啊，你咋认识我呀？他又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啊。他便神情紧张地说，快进屋，别出去，外边的警车来抓你了。我说不能吧，是办别的事吧。这时他儿子从外边回来，也跟着说，是来抓你的，派出所的人说有人给他们打电话，说村里来了个法轮功，到处发资料，问他们管不管。我说那是冲我来的了。老太太说，你就在这屋里待着，别出去，一会儿他们就得走。待了一小时左右，天也快黑了，老头几次出去看，最后高兴地说，警车走了，各路口我都看了。可是他还是用不太放心的眼神送我从不太有人走的路回家了。我当时心想，不论怎样，发生的资料我一定要把他们安全带回去，那是用来救命的呀。于是我拖着疲惫饥饿的身体，咬紧牙关，奋力地往回走。刚上路，大雪就随着风飘了起来， 真可谓雪上加雪呀。为了抄近道，我又掉进了坑里，没了大半个身子，简直是没力气爬出来了。就想大法弟子不可以倒下，谁能挡了我大法弟子的路啊？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家，赶紧和丈夫同修说，赶快向内找找吧，我今天吃尽了苦头。丈夫说，你看你哪天想走就走，也没交代过什么事情，回来都很顺利，今天你走时就带着观念走的。我虽然没吱声，我明白你说的话，你到底把同修的孩子派出所开车的给弄去了。过后一打听才知道，还真是同修的孩子开车去的，当时还真是警察主张全村搜。他说，那么认真干嘛，哪儿找去，应付了事得了呗。过后细想，虽然是众生相助使我脱险，实质那不都是师尊的慈悲呵护吗？整个的过程安排的天衣无缝，正好让我遇见那助我的老人，谢谢师父。五，正念治恶，恶奈我何。记得又一次，我去一个村子卖葱回来，路边一户人家，一位36、7岁的小伙子把头探出墙外问我，大姐，葱卖完了没有？我停车一看，又多出几个脑袋。我当时说，都过来，葱没了，我们可以唠唠嗑吗？我便开门见山地和他们讲起了真相。这时又过来几个妇女和一个老太太，朝我要了大法护身符，并说我讲得好听。我又把只剩下的一盘神韵光盘递给了一个男的。这时又从北边过来一个60岁左右不高的男子，一听我讲法轮大法就骂了起来，什么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毛毛头是大救星之类的话都上来了。来到我车跟前，接过我刚才送给那人的神韵光盘，掰碎了盘盒就扔了，越骂还越来劲，还要打电话告我如何如何。我这时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说，大哥呀，我只是个人信仰，又没干什么坏事，我不怕你告，怕我就不说了，说了我就不怕，监狱我蹲过，720后曾遭迫害，派出所我进过，拘留所我待过，我什么都不怕。那人当时就说，啊，告你我倒是不能告啊，嗓门也低了下来，转身回去了。其实扔掉的神韵光盘当时就被那个最初得到的人捡了回来，他一看光盘并没坏，铺了铺土就收了起来。当时老太太就撇着嘴对我说，别理他，过去在村里当个小破官，你走吧。小伙子也很关心地对我说，行了大姐，你快走吧，开车慢点。我想着那些得救的众生，有正义感的人们，我很欣慰。我也深知要想正实法的事做得顺，就要保持自己的正念，而这正念来自于法，学好法才是保持正念的根本。在住师正法的这段时间里，我真是经历的太多了。我曾经做过搓澡工，期间也劝退了很多人，坐客车我也会讲真相发神韵。有一次车长直接把我送他的神韵光盘放到影碟机里播放给乘客看，到外村打工时我会带上小喇叭给他们播放三退真相、普渡和其他大法歌曲，等喇叭没电了，还有一个小媳妇儿朝我喊，咋没电了，我活都干不动了，这曲儿咋这么好听啊。我平时无论在哪里基本不错过有缘人，到门口买东西的、来家里办事的，我都要劝三退送神韵。现在连83岁的婆婆都帮我说，以前她有顾虑，谁来我家她会阻拦，现在她一听我劝三退会帮我说。婆婆不也是该救的人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众生都在这里呀。自己虽然做了一些正实法的事，由于自己的正实法的路所决定，一个人做事多，配合整体少，和精进的同修比还差很远，特别是和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比还差得很远。以后自己要多学法，多向内找，更精进，救更多有缘人，走好正法修炼之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八百其友都明白了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悟。经过近三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所参加的单车联盟中的八百多名其友，亦称驴友，都明白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有的其友说，退出中共的组织，我感到自己真正获得了自由。还有的说，法轮功经受了十几年的残酷迫害还能屹立不倒，说明法轮功都是高人啊。我所居住的城市靠近太行山东路，城市虽小，但骑单车的骑友却很多，光我所参加的单车联盟就有骑友800多人，除此以外，各种骑友俱乐部和团队还有好几个。每次骑行到目的地的时候，骑友们总是让我讲上一段电视上、网络上看不到的新闻，他们要求了解各种事件真相的愿望很强烈，也知道很多东西，但是对那些被中共掩盖起来的法轮功真相却知之甚少。有一次，我们一行20名骑友骑行到玉皇顶，太行山里的一座庙宇，饭前休息时，大家议论起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薄熙来遭报被法办的事，我就把王立军为什么要叛逃美领馆、中共为什么要把薄熙来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器官以及勾结周永康企图发动政变这两宗重罪掩盖起来的真相讲给大家听，让大家真正明白了海外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把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罗干、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告上国际法庭，追查并清算他们的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并告诉大家，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企图保党的幻想都是徒劳的。一直讲到开饭了，大家还都听得不过瘾。饭后，我应大家的要求，又解答了诸如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围攻中南海、有病不吃药等诬陷法轮功的谎言，大家明白了许多真相。2013年冬天一个周六骑行日，一上路，我发现一个大男孩跟在我身后，我就减速与他并肩而行，攀谈几句，了解到他是一名高三学生。我问他，你了解法轮功吗？知道天安门广场自焚是怎么回事吗？他说，知道，我们课本上就有。我说，你知道那是假的吗？他大吃一惊，啊，是假的？我就给他讲了真相。当我讲到三退的时候，他告诉我曾经入过团队，说他姐姐一家在新西兰定居了，他已办好了签证，过了年就去新西兰求学。他说，姐姐和姐夫懂得很多事情，都知道共产党太坏了。我对他说，那你就把曾经入过的团队退了吧，你很快就要到自由世界的国度去求学了，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潘自由，潘和盼谐音，是盼望渴望自由的意思，到网上给你退了怎么样？他说，潘自由、盼自由，这名字太好了，我今天了解了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退出中共的组织，感到自己真正获得了自由。看着他那浓眉大眼，一脸稚气而又兴奋的样子，我从心里为他高兴。接着我又对他说，你要出国了，自由了，可你还有那么多同学不了解真相，继续受着共产党的毒害，那是多可悲可怕的事情啊。他不加思索地说，我会告诉他们的，他们又会告诉他们的，这种消息传得可快了。也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周六，我们到周边的一个县里去骑行，我在后边负责收队，一位50多岁的骑友落在后边，我就放慢速度与他同行。我问他，贵姓，退了吗？他说，姓苗，今年58岁，还没办退休。我知道你还没办退休，我问你的意思是退党了吗？我刚入党2-3年，我一参加工作就要求入党，他指中共不让我入，现在我快退休了，他又主动找我入党，每年还得给他交党费。我就接过话茬给他讲，中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
他不但有教义，有教主，还对他的教徒洗脑，搞精神控制，通过搞政治运动整人、杀人，逼人自杀或互相残杀，贪污腐败，聚敛钱财，无恶不作。九平共产党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现在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在三退，三退人数已经超过1亿5000万。我说，为了自己和家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给你起个化名叫苗青，到网上发个声明给你退了吧。他说，我的女儿叫苗青。我说，那就叫苗壮。他说，不行，我的侄子叫苗壮。我说，好名字都叫你家人给占了，那你就叫苗向阳怎么样？你们家起名字都是两个字的，这三个字的名字应该没人用吧。他说，苗向阳这名字好，我就用这个化名退党。看来你真是个高人呐，懂得那么多，看了多少资料啊。法轮功经受了十几年的残酷迫害，还能屹立不倒，法轮功学员都是高人啊。听他说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说，我不是什么高人，是大法的师父让我们救度这一方众生。每逢我遇到五六十岁的人，我就会把你退了没有作为讲真相劝三退的开场白。这句话问得既亲切又自然，可以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好几个老年棋友都是在这一句问话中接上话茬，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中共组织的。但是讲清真相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你一讲他就听就相信，三言两语就退出了共产党组织，有的人你怎么给他讲他都不相信，还提出一大堆问题。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在内心反复告诫自己，不要着急，不要浮躁，要理智的、智慧的解开他的心结，不要怕他提问，关键是如何正确的解答问题。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去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修炼的基本功。棋友中有一个转业兵，曾在政府某机关担任过领导职务，给他讲真相就很困难。开始时他不动声色，静静地听，等我停顿下来观察他的神色的时候，他突然用教训我的口气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师父吹捧得那么高，他不就是个转业兵吗？他不也是个人吗？听到他对师父不敬的议论，我的火就往上冒。但我很快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是来救人的，不是来跟人辩论争高低的，马上把情绪镇定下来。我缓缓地对他说，是啊，你不也是个转业兵吗？而且像你这样的转业兵中国该有多少呢？可以说有千千万万个吧。并且那些带军衔的、有职务的、高学历的转业兵也有很多很多吧。他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我话锋一转，可是你们有哪一个转业兵能像我们的师父那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把法轮功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哪一个转业兵能像我们的师父那样，带领他的弟子们面对中共江泽民集团十几年铺天盖地的残酷迫害而岿然不动，并且把《转法轮》等大法著作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各族裔中传播，指导1亿多人修炼？哪一个转业兵能像我们的师父那样深受世人的敬仰和爱戴，不但获得了许多国家各级政府政要的褒奖1000多项，而且还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修炼法轮功的人以佛法的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原则，覆盖了全世界各个族裔、各个阶层的人们。不但老百姓练，知识精英们练，而且有的总统一级的都在练。你们哪一个转业兵，包括你们的现役军人，哪一个能做到？我今天来给你讲真相，不图你一分钱一分利，只是让你不要听信谎言，摆脱精神控制。我们都是50、60岁的人了，经过多少政治运动，共产党的邪劲儿一上来，无法无天，连他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大公贼，你不知道吗？六四血洗天安门广场， 他却说没死一个人，你相信吗？说法轮功让人自焚自杀，还围攻中南海，是那回事吗？你也是一个当过领导的人，怎么能听信谎言的欺骗而拒绝了解真相呢？我不紧不慢地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稍作停顿后接着问他，大法师父是你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吗？当年释迦牟尼、耶稣、老子下世救人时，也是显人身在世间讲法，哪一个大觉者不是这样呢？你怎么敢不尊重我们的师父呢？说到这里，他的善念似乎被触动了，连连点头说，我比不了你们师父，所有当兵的都比不了，法轮功太厉害了。以后我又多次给他讲真相，他终于选择退出中共，成了棋友中的一个大自在。在棋友中，拒绝了解真相的有，对法轮功持抵触态度的也有，但他们都是无知地接受了中共的无神论宣传和谎言的欺骗，是被洗脑的结果。他们是受中共毒害最深的人。记得2011年我刚去买山地变速车的时候，在商店门口碰到一个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熟人，他也认出了我，对着我大声说，你不是某某吗？还练法轮功吗？我在当地是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人，特别是因为不放弃修炼受到的迫害比较重的人。听到他这么问，我也大声地回答他，练呀，怎么不练呢？现在退休了，更得好好练了。当时商场门口的人很多，人们听到我俩一问一答谈论练法轮功的事，都来围观。他说，练功可以，反对政府不行。我说，此话差矣，法轮功不是反对政府，是中共江泽民集团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法轮功只是在讲真相，反迫害，你是被谎言蒙蔽了才这样说的。他还想说什么，被另外一个熟人给制止了。我觉得在这种场合，他是不可能静下心来了解真相的，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在一次骑行活动中，我们又见面了。午餐时我迎着他走上去，很有礼貌地跟他打招呼，他却对我喊起来，你拿着共产党的工资还反对共产党。我冷静地对他说，此话又差矣，工资是劳动所得，我的退休工资也是我通过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的货币表现，除此之外我还要给共产党缴税，全国的老百姓每个人都是这样，要不共产党吃什么喝什么，贪污什么剥削什么。你看共产党不劳动，他的那些贪官们却拿着比我们高很多很多的薪水，贪污腐败淫乐挥霍的可都是咱们纳税人的钱呐、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那里没有共产党，可那里的工人比我们的工资高多了，工人退休以后的生活保障也比我们好得多，是谁给他们发工资提供生活保障呢？是资本家吗？你拿的工资是共产党供养给你的吗？好好想一想吧，咱们都活到退休年龄了，还认为自己的工资是共产党给的，多可怜呐！那你一辈子不是白干了吗？你创造的价值哪去了呢？棋友们都围了过来听我讲，不时的还有人发出赞同我的声音，这个说就是共产党太腐败了，那个说共产党曾说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可是现在共产党成了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让我的这位熟人很是尴尬，我想找个台阶给他下，可是他却一挥手说法轮功翻不了天，然后就一头钻到饭店里吃饭去了。我想这也好，等以后有机会我再好好的给他讲。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这使我感到很遗憾，不知他以后还有没有机缘听到真相。2012年的夏天，我骑单车去县里发真相资料，在返回的路上碰到一位骑友，他50多岁，中等个头，很健谈，他主动告诉我说他是县610的，谈了很多在县里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抄家、绑架、罚款、 办洗脑班，干得很卖力。市委书记，现在的省政法委书记，恶人榜上有名，曾在会上表扬过他，并许愿说给他提副科级。如今好几年都过去了，他都快退休了，封官的事也没兑现。他今天骑车去市里，就是去找有关部门要官呢。他看我长得像个当官的，就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就把我真实的身份告诉了他，说我原在政府部门工作，现在退休了。他立马对我有了一种敬畏的感觉。我顺势把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讲给他听。当我讲起天安门自焚伟案，并把其中的一个个疑点揭穿的时候，他愣住了，但马上又出于本能地说，千万不要把真相告诉那些修炼法轮功的人。我对他说，你别傻了，法轮功早在所谓自焚事件发生后，就把央视播报的新闻录制下来，把对他的慢镜头所做的分析制成光碟，报送到联合国备案了。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都知道那个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编自导的了。当我把他不明白的很多真相都讲给他听以后，他才像如梦初醒似的说，我又上当了，我该怎么办呢？首先是停止迫害，退出中共，其次是搜集保存证据，争取立功，这是唯一的出路。我把自救的方法都告诉了他。篇幅所限，只能写到这里了。现在800多名骑友全部听我讲过法轮功真相，有100多名做了三退，我还要继续讲下去，一直讲到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把迫害元凶送上正义的法庭。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